你记得我们正在讲一个系列，讲到会幕与敬拜是吧？嗯，我们快讲完了，再讲几次就讲完了。而且我们多一点，从利未记来讲到神怎么样啊，在神的百姓立起会幕以后，从会幕里面教导他们敬拜，那是我们蒙救赎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最先应该要学会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在利未记里面讲到献祭，讲到洁净的条例，都跟敬拜有关。这几次我们讲到最后一个段落，其中有好些篇章提到关于节期，神设立的节期，好叫神的百姓学习敬拜。而节期特别是一种叫我们欢乐着敬拜的条例。我们敬拜神应该是这样，诗篇至少有三次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比方参加聚会，我们心里就欢喜跳跃。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像诗篇里面诗人说的，诗篇122篇说，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脚踏在你的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诗篇122篇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所以在神的律例里面包含了这一方面，在我们对神的敬拜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敬拜神不应该是道貌岸然装模作样，敬虔圣洁不是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福音派的领袖斯托德牧师所说的，他说圣洁不是道貌岸然，也不是装模作样，圣洁是酷似耶稣，就是让我们像耶稣。可是我觉得敬拜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充满了喜乐。当然那不是叫我们很轻佻的样子，我们还是有一个敬畏的心，似乎有的时候也是很严肃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里面充满了喜乐。这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圣经用了节期来讲，好像神的儿女在旧约时代操练这些事，在新约时代其实我们不是好久才来一次节期，我们至少每一个礼拜天都有一个节期，对吗？我们提过现代的教会有许多喜欢把从前我们习惯讲的逐日崇拜说成逐日节庆啊，甚至说逐日庆典，我觉得那是对的。无论他们的做法我们是不是每一样都同意，但是这样说是对的。神想要我们聚集的时候是一个 festival， 就是一个节庆，甚至是一个 feast， 好像是一个爱宴，一个宴席一样，不是等到聚会完有那个食物的爱宴，而是有属灵的宴席。我们应该是像这样。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个有名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今天我们要讲后面以色列律例里面三大节期中的后面两个节期，五旬节跟祝棚节。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14节到十七节，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一起来读好吗？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这个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大家知道。再来，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手之物，这个是五旬节啊。来，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收藏节就是又叫做祝棚节。我们来看利未记就知道，利未记23章，你还记得吧？我们提到出埃及记在23章，利未记也是在23章提到节期，容易记。 第九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嗯，再来是十五节，十五到二十二节，我来读。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次日啊。要从那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对吧？安息日是七天一次，七七四十九，再加一天嘛，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等等，还有一些要献的哈。请再看生命记十六章，我们讲过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章也提到节期，那里多半提到节期要献很多的祭物，我们就不读那一段经文。生命记十六章，这是讲到节期，讲了一些它的经义或者是它的属灵的含义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一起来读。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们注意到主讲这些节期的时候，不是只讲到我们欢乐而已，也讲到我们应该关顾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像我们今天给小朋友的品格教育提到的事情。在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在逾越节之前，也就是差不多阳历二三月间，你知道逾越节犹太人他们像我们中国古时一样，都是用阴历的，用月亮的历法 Lunar Calendar 来算事情的，我们叫做农历或者叫做阴历，所以跟阳历有一点差距。那他们的阴历的算法又月数又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月节是在正月十四日开始，可是算成阳历通常差不多在三四月间，这个蛮好记的，因为你记得吧，我们每一年的复活节都差不多三四月间，对吗？复活节跟月节很近嘛，差两天而已。可是在阳历二三月间，就是月节之前，是迦南地的雨季都有好几个月的雨季，到了二三月间是会降下很丰沛的雨，有点像我们在台湾大概是五月左右的梅雨一样，我们通常称那个叫春雨，就像在十月间他们也会降雨，那个叫秋雨一样。这个春雨有可能是上帝安排，为了叫他们五谷能够长成饱满的籽粒，最后一段把谷子长好之后就预备要收割，所以他们这个从十月到来年的 三四月间，这是他们雨季的时候，也是栽种五谷的时候。我这样讲你没有混乱吧？但是你要配成以色列人的历就不太一样，就差不多他们从他们的七月到正月之间。所以那个之后差不多在逾越节左右，就是收割季节的开始。在五谷里面很可能最先收割的是大麦。如果你记得圣经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不同的故事里面提到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只要提到这一句话，大概就差不多是逾越节附近。他们从旷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那个时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雨季刚刚结束，要预备要收割。所以那里提到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记得吗？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路德的故事也是这样。他们从摩押地归回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路德才有机会去人家田间拾取麦穗。所以那个是收割季节的开始。那神要他们纪念这些事，神赐给他们的恩典，所以在逾越节的第二天是安息日。到安息日的再次日，他们就要献上出手的禾捆啊。那他们刚开始收割有出手的禾捆，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出手节。如果你记得，我们的主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了，对吗？而他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圣经明确的说第二天是安息日，对吗？所以他们很快的处理这些事。然后安息日的第二天我们称它叫做七日的头一日，对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创造的时候照六天，第七天安息，所以安息日再过的一天就是七天的头一天，听懂我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黎明的时候复活的，也就是献出手禾捆那一天，对吧？安息日的次日我觉得这个似乎也是神安排的，那一天是出手节。而保罗或许他也想到这个，他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在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记得这个话吗？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就死了的人的出手的果子，意思就是有一天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都要复活，基督是第一个，也就是出手节。从这一天算起，从出手节算起，要再过七个安息日，也就是满了七个安息日，在次日就是五旬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一共有从逾越节以后，应该说逾越节的第二天算起有五十天来到五旬节，所以我们称它叫五旬节，这是中文的称法，那个旬就是十天的意思嘛，那有的时候称它叫七七节。这样你会算吗？所以如果逾越节是三四月间，那么五旬节常常会来到五月中下旬到六月的上旬，差不多吧。有的时候会快要到中旬的时候，你如果有教会出版的一些年历或者周历手册，上面会告诉你五旬节是哪一天。到五旬节的时候，大致上是收割季节的结束很可能在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收割五谷，最后收割的是小麦所以是收割小麦的时候。那这一天是收割季节的结束为了纪念神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五谷丰收，他们有五旬节，五旬节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收割节。让大家弄清楚了吗？逾越节又叫做无酵节，对吗？或者叫除酵节。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摩西在西乃旷野在会幕里面从神领受这些律例， 颁布了这些关于节期的律例之后，大概过了1500年左右，神选择在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浇灌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你记得吗？嗯，那就是在主复活之后，他向人显现有40天之久，不时的向他们显现，以后被接升天，大致上又过7-8天吧，就会来到五旬节啊。所以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我们传道人常常说差不多10天，正确一点讲大概有8天、7-8天、8-9天左右。教会就是这样诞生的，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是使徒行传第2章给我们记载的。那个之后福音就开始广传，从耶路撒冷起传到犹太全地，后来传到外邦，传到地极，那是主在全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你知道主在五旬节之后开始收割庄稼，你会发现有许多是神还有他的众先知多年前就撒过的种子。神在西乃山在会幕里面颁布律法啊，一些圣洁的典章给他的百姓，过了1000多年才来到基督，来到世上成全救赎，又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开始建立。你知道那1000多年里面神所颁布的道深植在许多百姓的心里面，神用了很多年日想要这些道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总是有的时候放进去，有的时候又吐出来，他们常常违背神的道，神一再借着先知劝勉他们，警戒他们。但是后来神借着他们被掳，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神的百姓有一个很彻底的悔悟，他们开始真认真的注重神的道，一直到主的来到。所以当基督来到，当他救恩成全，当圣灵降临下来，当神的教会开始在各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不少的人，他们里面曾经撒过这些种子，而且预备好要被收割。你看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遇见这些人。你可以看见像西面老先知西面，那些牧羊人约瑟跟玛利亚，还有后来他呼召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等等，这些人他们是预备好的。2000年前那个五旬节，当彼得起来为主做见证，起来讲道的时候，那一天在耶路撒冷聚集了许多犹太人，包括从各地回来犹太人，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他们回来过节，过五旬节。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是神预备好了等候着要被收割的人，那天有3000人信主，这些人后来回到各自的地方，那时候犹太人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各地，他们就在各地把这个福音继续的传扬开来。许多年前，许多年来，神跟众先知撒的种子，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收割。其实不只是这样，当神的百姓被掳于外邦的时候，虽然那是百姓的一个错误受的审判，可是神却借着这个成全他美好的事。他们被掳于外邦，他们有一个悔悟，想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而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毁掉，他们也没有办法在每一年3次回去过节，但他们就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各处建立了会堂。那个是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看见的东西，他们在会堂里面宣读神的话，圣经的话，也有人有的时候有人做一点解释，带来祷告敬拜。你知道不止犹太人在各地有会堂，他们去那里， 当时的外邦的世界也有不少人，他们看见整个的世界的道德水平各方面的情他们不满意。后来他们 有人就发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他们所传讲的那些味道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着圣洁的味道，所以他们喜欢。当他们要参加的时候，犹太人不让他们参加，你如果要参加你要跟我们一样受割礼，至少你要愿意分别出来守一些我们的法规洁净的条例等等，才让你参与我们的聚会。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会堂还是有这些规矩的，不过今天他比较没有特别用别的方式审核，而是有一个记号，如果男士们要进犹太人的会堂，如果你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本身也要这样，他们头上要戴一顶黑色的小帽子，你去买一个这个帽子你就可以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有不少犹太人之外的人，圣经称他们叫外邦人，他们羡慕这个，他们就加入了犹太人会堂的聚会。如果他们接受割礼，那就是更全盘的接受了犹太教圣经称他们叫做进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如果他们没有受割礼，而只是愿意在相当的程度里面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就被称为敬畏神的外邦人。你会注意到保罗到外邦宣教的时候遇见不少这样的人，对吗？他先在会堂里面传道，就遇见这些人，有的没有参加会堂，但是也有一点种子在他们心里面。他保罗如果离开会堂，在当时的外邦世界传道，也有时候会遇见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些是另外一群人，他们也被撒过神的道德种子，现在预备好要接受收割。你看像保罗在腓立比遇见一个卖紫色布皮的，用今天讲一个女商人，一个女强人，吕底亚，他预备好了，对不对？当保罗去的时候发现他在那边有一个祷告会，他就教导他们关于神耶稣基督的事。那个 女子信了主，就心里面火热接待保罗，后来从那里开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在马其顿好像保罗遇见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医生，圣经没有多提他的背景，可是我想他也是那种有可能已经在犹太的会堂聚会多年，当保罗的福音传到那里他就信了后来他加入保罗的团队，甚至写了福音书，就是路加，医生路加。圣经里面有许多这些故事。神五旬节之后，神开始在各地收割他成熟的庄稼，这件事要一直延续到末日，对吗？神继续的收割。所以五旬节是收割季节的结束，但在预表的含义里面却成为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开始收割的一个开始。五旬节很有意思，五旬节只有一天，其他月节跟祝棚节都是很多天的，对不对？七天或者八天，五旬节只有一天，并不因此比较不重要或比较单薄，并不是的，因为五旬节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开始，就是收割季节的开始。虽然在收割五谷上是收割季节的结束，我这样讲你可以了解吧，没有混乱。有一天靠近 末时的时候，靠近末日的时候，将会有更伟大的收割。或许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或者接近这个时代。圣经在很末了的地方，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一件事，在启示录十四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一起来读。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是末日要有的光景，你会看见有更多的人在各地收割，而且看见有更多的人涌向基督，一直到末世。所以从五旬节开始，这个收割一直没有结束过，没有停止过，对吧？可能在有一些时代，你觉得教会好像比较荒凉的时代，就是那种时候继续有人认识主的。我想到我自己快要40年前，当年主差派我们夫妇去了宜兰罗东，在乡间建立教会。从很起头有一位渴慕的姊妹来了，借着别人的介绍，他原来已经是基督徒，可是他没有满足，也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他经历过神迹，他信主以后从一个疾病得到医治，可是他还是没有满足。后来听说有这个聚会，他来，从此他就被吸住，就全心的追求主。现在他还在喜安堂的系统里面，在我们的沟子沟喜安堂一个姊妹。不久他带领他在工厂里面工作的一个女同事来到教会。那个女同事来了不久，来了几次就不太习惯我们一些聚会，就没有继续来。可是神伸手在他身上，我不详细讲那个故事，借着他一个梦，一个奇妙的梦，他醒过来以后，他知道应该要这样追求，就再回到我们中间聚会信主，而且很快就被圣灵充满，一直到现在他这整个家建立在主的里面。虽然他当年他年轻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他的环境不太容易来聚会，他还是尽量的来。就我所知道，他的孩子也跟随主，至少其中一个女儿在侍奉主吧，读了神学院在侍奉主。我们开始那个聚会不久，有另外一位渴慕的姊妹来了，从此以后也就被主吸住，一直到今天。现在她也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潘月英姐妹。以后她介绍她一个同事来，信主不久的同事来，也一样被主吸住。那位同事后来成为一个牧师。就这样，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自己被主吸引，无论主把你安排在哪里，或者差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期待你会遇见渴慕的人。你会看见主收割他的庄稼。这些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吸引人，我相信这些都是主做的。我喜欢莫拉维亚弟兄为他们讲的是，他说主总是在一个地方，无论用什么方法，以借着有一些人的见证或者别的事，有时候借着很神奇的事，也许一个梦或者一个特别的意象，预备一个人的心渴慕，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感动一些神的儿女有负担，把他们带到那个人的面前，或把那样的人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传福音给他，为主做见证，他们信主。我相信那是主做事的法则。所以五旬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五旬节是一个收割节。你知道犹太的拉比赋予五旬节另外一个伟大的意义，虽然那不是写在明确写在圣经上，有一些犹太拉比认为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你知道这个吧，就十诫还有其他的律法在西乃山，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在那里颁布律法的时候，正是五旬节或者五旬节的附近。这个其实没有圣经明确的依据，但是有不少犹太拉比这样认为，犹太人传统的说法会这样说。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来到西乃旷野，是不是这样说的？哦，那这个就不算五旬节了，因为他们出埃及就是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对吗？过了三个月早就超过50天，当然不是五旬节了。 但是其实这句话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可能翻译的人加了一点，加了一笔在那里。其实这个原来的意思有一点模糊，可是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在这里把它翻译作满了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满了第三个月，差不多这个意思。我这样翻译也不太对，我去看原文，它那个语义有一点模糊，但是至少不是明确的写满了三个月，所以有可能他确实只是五六十天之后出埃及以后，那就确实在五旬节或者五旬节的附近。那天犹太人蛮喜欢这样，他们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气，好像就应该重要的事也发生在这个节气，所以他们认为西奈山旷野就是像这样。特别那一天他们来到西奈旷野是以色列教成果的时候，对吗？神借着律法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后面几节所讲的话。在那里神在西奈山上跟百姓立了律法之约，神用他的指头把律法中的纲目，那个十条诫命，刻在两块石板上面，刻在石头上，颁布给神的百姓，在那边为他们立国，称为祭司的国度。一千多年之后，另外一个五旬节，那个有名的五旬节，当基督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根据圣经，神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对吧？那是新约时代的开始。新约是神把律法刻在心板上，这是旧约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你可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后来，保罗在别的经文里面提到，圣灵是把神的自己、神的道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用的字眼。其实比写还要更深刻一点，事实上那个字演成英文里面的雕刻，那个字就是神用圣灵把他的道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做了一个比较，说那个时候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刻在石板上的是定罪的指示，是会消逝不见了的荣光。可是今天刻在我们心板上是一个属灵的指示，是一个称义的指示，而且是长存的荣光。而且你知道，当五旬节那一天神把他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跟我们立了新约，但是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从此以后神开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个国度不再是用来预表的地上的以色列国度，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是建造在我们里面的国度。这样你懂吗？今天我们里面有神的国度，国度的意思基本的含义就是基督在里面掌权作王，也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宇宙应该有的最正常的秩序里面，就是基督要作王。基督一旦掌权作王，那才是正常的一个秩序。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的国将要被建造起来。所以这是五旬节两方面的意思，大家有一点印象了吗？一个是什么？收割，对不对？一个是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且建造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五旬节只有一天， 但是它是标明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开始，而且这个时代将要一直延续到神成全他的旨意。但是神在律法里面用另外一个节期来表明五旬节将要指向的方向，就是第三个节期叫做祝棚节祝棚节。五旬节到祝棚节差不多有四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犹太的圣历来讲，月节是在正月十四号开始，对吧？过了五十天，差不多在三月左右啊，就是三月初，大概三月初，这是指犹太的圣历。而祝棚节是在犹太的圣历的七月的时候，对吧？七月十五号开始，所以差不多过了四个月。我这样讲听懂吗？如果你喜欢想到阳历，想一想，月节差不多是三四月间，五旬节差不多五六月间，再过四个月，差不多会来到九月底十月初左右。祝棚节常常那个时代。如果今天有的人很喜欢想到在犹太人那边过的祝棚节，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台湾也是，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蛮有一个风潮，喜欢到以色列地去过祝棚节。他们按着字面了解撒加利亚书末了的话，说万民如果不上去过祝棚节，就要被神审判之类的。我很相信那个一定不是按着字面你要去遵行的。如果是让大家全部都上去过祝棚节，才会那个全以色列地绝对容不下全世界有20亿以上的基督徒。可是有的人喜欢这样，当然也不是坏事。如果你有印象或者你也参加过这个，通常犹太人的祝棚节都在九月十月间，对吗？祝棚节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收藏节，那是神要把收割好整理好的五谷麦子这些收藏在仓里的时候要预备过冬。你记得吧，那是秋天的时候，阳历的十月间，他们要预备要过冬。其实福音的起头就讲过这一件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这样讲，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他所传的道是要叫人悔改，叫神的百姓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子跟栽种五谷有丰满的籽粒是同样的字啊。他们讲五谷的时候用的字跟果子是一样的字。然后那里是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没有像五谷，没有像麦子一样是可以食用有用处的，而是像糠秕一样就要被烧掉，对不对？所以说把糠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可是前面的又要说什么？把麦子收在仓里，对吗？这是马太福音三章第几节？可以秀一次给我们看，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如果你要记的话，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有一天神要得着我们，而且是整顿好了的人，装饰整齐的一群人，蒙恩的人，变得像耶稣的人，他要把我们收藏在他的国度里面，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在。这就是整个救恩的计划。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三个节期大致上可以给我们描绘出整个救恩的蓝图，对吧？你如果用这个来读这些节期的条例，就不会只是觉得说这一天过一天，实现什么祭，做什么事干我何事啊，不要这样想。那是神用一幅图画让我们来思想，来明白这些事。我们想想看，从五旬节到祝棚节，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我们得以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比方我们被圣灵充满，可能就充满了喜乐，神开始让我尝到一点神的属性里面的一个味道，就是他是一个最喜乐的神。 当然你没有立刻就变成像神一样，你这个喜乐的感觉会消去，对不对？你不要只追求要神把那个喜乐的感觉还你，你要去追求你怎么样走在神的道里面，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好像我们能够继续维持那样的喜乐。他把平安给我们，把他的爱给我们等等，我们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是标明一个神要引我们进入永恒的一个开始，是一个神要完满成全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开始。保罗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有一天我们将要得到神的产业。其实那个产业不是外面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呢，我们自己就是神的产业，神要得到我们。然后他说圣灵赐给我们是做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产业的凭据。保罗有三次提到这句话，用了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字凭据。我们多次告诉弟兄姊妹，凭据这个意思是抵押的意思，也有定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像凭据所代表的含义，好像一个记号、一个证件、一个契约而已，不是，不只是一个一纸契约保证你将来要得产业，而是你可以预偿那个产业，因为你有定金或者抵押，意思就有东西，对不对？你跟银行借钱，银行不会只这样借你，你要有一点抵押品，所以银行已经先拿到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有点这个味道。定金也是一样，你卖房子你拿到定金，你已经拿到将来卖的房子的房价的一部分，那就是 在这里的意思。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产业，神的无穷的喜乐，他完满的安息，他圣洁的荣光，我们现在可以预尝那个味道，预尝那个滋味。所以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应该开始过的生活是像这样，而进入那样的生活的光景，那就是祝棚节所要代表的含义。我们来看看祝棚节的条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开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你也许注意到我们从五旬节跳到这里，中间插入了另外一些赎罪日这些事，这个我们有一些以前讲过，有一些未来要提到的。可是我们来看祝棚节的条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一起来读，三十三三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你已经记得了哈，这个七月十五日差不多相当于阳历的九月下旬或者是十月上旬。再跳过去看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我来读。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令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祝棚节的条例，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回归到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仍然继续在守祝棚节，他们还是拿这四种东西来守祝棚节。我在你的周报上面弄了一个照片，对不对？最左边这个叫做香橼，这个是独橼吧？那是由最左边那个果子，因为这里提到包括果子哈。再来是香桃木的枝条，左边第二排那个那三条啊。再来是枣椰树，也就是他所说的棕树的叶子，这应该有一点要摊开来，就会比较是一片的，不是只有一条长条。 在右边是柳树枝，就是今天犹太人所祝逢节的时候仍然拿着四样东西，像我们刚读的经文提到的。他们不但这样，而且他们是真的是住在棚里面，好像也有给你，对，你的周报那页右侧上方，这是现代拍的，他们在那边仍然会盖一个简陋的房子，真的去住在这个地方。今天周报的刊头的照片是好像是一对父子吧，在那边做那个棚子的照片。其实这三大节气，逾越节、五旬节到祝棚节，这三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而且都跟农事有关，对吧？一起头是开始收割，然后是收割季节的结束，五旬节，再来是他们完了以后，他们要做很多的事哈，要打谷，要晒谷，整理好，然后要收藏起来，那就是祝棚节收藏。而他们的属灵的含义，逾越节是五谷出熟的时候，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又从死里复活，成全了奇妙的救赎，永恒的救赎。而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开始神在各地收割他的庄稼啊，那是五谷结束收割的时候，可是是神的果开始收割他的庄稼的开始。然后祝棚节是收藏五谷的时候，预表了救恩将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主得着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使他的心腹装饰整齐了，他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家中，叫我们与他联合，同享他永恒的安息，无穷的喜乐。这个进程，这个蓝图，你知道圣经曾经用一个动人的故事来描述这一件事，那个故事大致上沿着这三个节气的进程在发展的，是我们熟悉的故事，就是路德的故事。摩押女子路德，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是因为在迦南地遇见饥荒，所以他们就，而且是在伯利恒遇见饥荒，这很奇怪的是，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乡，结果他们在那里遇见饥荒，所以他们就下到摩押地去。有可能他们没有好好仰望主吧，他们也许不是去找有水草的地方，而是可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看为什么他们遇见饥荒。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他们到那边，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后来那些男丁一个一个陆续的去世，这是很悲哀的事，尤其在古代的社会。所以就剩下一个婆婆跟两个媳妇儿，那个婆婆很有爱心，她不要让媳妇一直跟着她，劝他们回去还年轻嘛，想办法再嫁人。有一个媳妇听她的话回去了，另外一个媳妇不愿意，路德坚持要跟拿俄米在一起，这是路德记开始的时候一个美丽的故事。他们回到迦南地，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回到迦南地什么日子啊，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什么日子？逾越节，对吧？逾越节节气，你还记得吧？哦，就着一般性来讲，神安排这个好让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一无所有，可人家正在动手割麦子。根据律法，我们以前讲过，神要百姓收割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麦子收得非常整齐，很完全的收起来，要留下一些遗落的麦穗给寄居的啦、困苦的人可以拾取，对吧？哦，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条例。你知道波阿斯不只是这样做，他还叫人家偷偷的抽出已经收割的庄稼，假装丢在地上。他很看重路德的自尊心，他没有用施舍的方式，而是偷偷这样做，让他可以多捡一些。这都是圣经里面甜美的故事，对吗？ 很像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就是多走一里路嘛，人家要你这个你就多给他另外一些，那是天国的法则。怪不得后来神从这个家出来将要建立以色列国度的大卫王，原来是神国的法则。这些故事都有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含义，不是吗？嗯，当拿俄米跟路德回到迦南地，他们谦卑的回来，承认他们的错，承认是神把手加在他们身上。路德就去田里拾取麦穗，一直到收割季节的完毕。所以你大概知道路德拾取了多久的麦穗？嗯，
五十
天左右，对吧？对吧？收割季节的开始到收割季节的结束，嗯。后来我不详细讲那个故事了。嗯，拿俄米发现波阿斯这样对待路德，他就想到律法里面的一个条例，就要路德去做一件事。律法里面一个条例，如果你的兄弟死了，或者他的田产因为贫穷卖给别人，你要去把他赎回来。波阿斯有可能是拿俄米的先生的兄弟，比较可能是类似堂兄弟，我在想。嗯，因为后来他提到有一个比他更靠更亲近的亲属，对吧？那个人有可能是拿俄米的先生的兄弟吧。波阿斯不是，波阿斯也有可能是堂兄弟。对不起，你有没有混乱了我在讲什么。嗯，无论怎么样，拿俄米要路德去请波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他，波阿斯也愿意，可是要先找到那个另外致敬的亲属，后来那个人不愿意，所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这个原来与神无份无关的外邦女子得以进入神的家中。嗯，他不只进入神的家中，他进入了大卫王的家谱里面，因为他将要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曾祖母，甚至那个是基督的家谱。那天波阿斯答应接纳路德的请求的时候，他拿了六簸箕的大麦让路德扛在肩上回去，记得吗？所以我们常常说路德不一定是很娇弱的女子，可以扛六簸箕的大麦。嗯，拿俄米她的婆婆看见了，就心里更有把握，她就告诉路德说，你放心，这个人一定会办成这一件事的。你知道这个正是从五旬节到祝棚节之间的含义，就圣灵赐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有一个好像一个确据在那里，你知道接下去神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那六簸箕大麦有点像聘金一样，聘礼一样，对不对？嗯，当被聘定之后，你知道一定要走向婚姻的。我们跟主也是这样，这就是救恩的进程，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到祝棚节。嗯，我们蒙恩以后也是这样，我们得救了，可是我们继续追求，我们想要更多的得着神的上好的时候，我们会像路德一样，好像在拾取麦穗。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这里点那里点，今天听见一些话很受感动，明天读一本书觉得很有帮助，有个祷告蒙垂听，可是就是这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好像在拾取麦穗一样。嗯，拾取了七天，那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哇，好像没有什么转机。在第二个七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转机。不要灰心，不要轻看你拾取麦穗的日子，好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觉得我这样形容，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正在拾取麦穗，我不知道你拾取多久了，不要灰心。七天过去了，看见应该要得着了，没有得着，还有第二个七天。我们都知道一共过了七个七天，对吗？嗯， 到神的日子完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为每一个人定规的日子，你一定要得到祝福的，终将会有你的五旬节来到，他为他把他从宝座来的荣耀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预尝天恩的滋味，好叫你等候主的再临，等候神全备的工作坐在你的身上。主应许说，那曾在你们身上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的话。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可是我们多来讲一点祝棚节。神设立祝棚节，我们刚读的生命记告诉我们，是要他们纪念他们在埃及出埃及以后走过旷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办法盖一个漂亮的房子，安定的居所，只能搭棚子，因为随时要骑行。神要他们纪念他们曾经这样，好叫他们一方面纪念是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件事。还有我们行走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像搭帐篷一样，这世界非我们久居之所。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守住棚节，神的旨意是这样，要他们纪念这一件事。无论你多么有钱，你盖了多么漂亮的房子，你有多么舒适的环境，不要忘记，那不是我们久居之所。你不要安于此生，你不要跟地上的连结太紧密，你不要很舍不得，如果有一天主要接你去，我还没有玩够，我还没有享受过。你要现在，不要等到医生宣布你得了绝症，你应该现在，你就带着一个态度好好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如果今天主接我去，我也无憾。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忘记了专心与积极营于世上的事物，有的时候神会做一点事提醒我们。也许你参加聚会得到提醒，如果这些提醒不够，有时候神会用一点重手法，你最好不要等到神用重手法。17世纪那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说，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圣灵使我们遇上天恩的滋味，我喜欢这样讲，好像我们会不时的听见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 whisper， 就是耳语。神喜欢这样说话，你懂英文这个字吗？ whisper。 有的时候神常常喜欢这样，你要留心一点点 clue， 一点点线索，可是那是伟大的事。你如果留意那些，你就会常常经历蝴蝶效应。你们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有一个人几十年前有人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最有名的说法是这样：在巴西有一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一个月后也有可能造成一个月后在美国德州有一个龙卷风叫做 Hurricane， 是那个龙卷风，像蝴蝶效应。在神的国度里边是对的，一点种子能够发大起来。我们不要忽略那种神在我们里面的耳语。如果你的生命是常常听不见耳语的，你一定要留心为什么听不见，你是不是太急营于世上的事物。我们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不时的听见另外一个世界的耳语，我们心受吸引，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这就是神要他们住在不太方便的帐篷里的意思。可是他们住在那里，并不是在那里想说啊，我们在地上就是这样。不是，他们要欢乐，在那里欢乐。你不觉得吗？应该是结束那个日子，回到自己家里面，有冰箱，有舒适的卧房，席梦思床上，然后又有很好的浴室，才要欢乐。不是的，神要他们在住帐篷的时候，那几天不方便的时候，要欢乐，而且生命记告诉我们要极其欢乐。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神想要我们想到我们在世上只是寄居的，我们就极其欢乐。如果你不能，你就要反省一下，你到底心放多少在世上啊。今天犹太人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过祝棚节，好像在主耶稣的时代，那是有大叙利的圣殿，一个宏伟的圣殿。他们在祝棚节会做一些事，那个不太是律法上特别记载的，是他们自己为了纪念在旷野的生活做的。好像第一，他们会在圣殿的妇女院点一些大烛台蜡烛，为了要纪念神在旷野的时候用云柱火柱带领神的百姓，让他们记得这些事。很可能这是主耶稣在有一个祝棚节，他站在圣殿那里讲了一句话，在他赦免了一个犯淫乱罪的女人之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那个背景是祝棚节的时候，很可能跟这个他们的一个条例有关。另外，主耶稣也是在祝棚节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他在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他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加了个注解说，那是指的要受圣灵说的。很可能这个跟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祝棚节所做的事有关，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要行洒水的礼，或许跟在旷野他们有磐石出水有关吧，就是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的生活，纪念祝棚节的方式。可是对我们来讲，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活水的江河，这个生命的光，对我们都是很实际的真实的经历，对吗？你应该要有这样的经历。神借着这个培植我们，装饰我们，要预备基督的心腹。我讲的不是指的外面衣饰的外观这些美丽，而是内在的荣美，把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尊贵、圣洁、能力等等，好像六伯基大麦一样，想倾注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提到，圣灵来不只是使我们这样被建造、被成全，也使我们去眷顾跟我们一样卑微的人。你不要因为蒙恩忘记自己原来也是卑微的人，要提携、要关顾、要去供应他们的需要。你可以在服事上有不同的职事、不同的恩赐，但是有一点是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关怀穷人。你记得保罗跟彼得他们讲好了，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往犹太人那里去，我们有不同的职事，但是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件事，就是关顾穷人。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神的儿女也可以有不同的属灵操练，每个教会带领各自不同，他们的聚会表明了他们在意人怎么样得到操练，常常各自有他的特点，不同的聚会的方式，不同的教你怎么样赞美，怎么样祷告。有一些人多一点喜欢多一点赞美敬拜，有的人喜欢多一点安静默观。可是无论你从事怎么样的属灵操练，有一件事不要少，就是对当从事慈善的工作。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强调圣灵的经验，还有一些人强调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雅各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真实的虔诚是关顾在患难中的人、孤儿寡妇等等，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末了告诉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今天也学习在灵异的角度里面留心欢乐着来守这三个节气，在圣餐当中纪念羔羊付的代价，在感恩中肃静静默，在聚会的敬拜中迎向神的同在、圣灵的高摩，常常以颂赞为祭献上，也把爱的种子撒出去， 而且来住在主的里面，不要安息于世上的享乐安逸。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建造成完全，他要把我们收藏在我们久已羡慕可想的他的愿语，他的居所。颂赞诗选270首，颂赞诗选。